好，我们开始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十课，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十天，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听者跟讲者都蒙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谈到属灵的征战，今天第十课是谈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谈属灵生活，一定我们会碰到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我们大家来练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在属灵征战上他的看法，跟我们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面临到属灵征战，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十节一直读到二十节好。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以自己之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息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礼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讲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在所念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在这个地方鼓励我们，他用这些字，这些字就是执政者、掌权的，还有管辖幽暗世界的，这些都是各列的恶灵的名字。在他看起来整个宇宙像是一场战争，就是一个战场啊，这是一个战场。那基督徒不只是要抵挡这些人的攻击，而且还要抵挡与上帝为敌的那恶魔的敌啊，就是我们撒旦的势力的攻击。这是我们要面临两边，一般我们在世俗上我们会面临到人的攻击，另外一边我们会在属灵上我们会碰到那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罪恶的那种火药啊，火药的罪的那种力量在跟我们抵挡的，所以我们会觉得罪恶影响的势力也引诱我们堕入罪中，堕入罪中，这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要特别小心的啊，特别小心的。所以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特别谈到了他把罗马人的那兵丁的那种装备，就一件一件的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件一件的让我们来带上来哈。所以他说你要站稳了哈，要站稳了以后，你才有真正变成一个勇敢的战士哈。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哈，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挡胸哈。所以你各种方式都要，尤其你看他说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这才是真正我们的武器。其他的都是来防备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武器是要神的道。除此神的道以后呢，保罗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要 靠着圣灵，那随时多放着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祷告是其中的一个武器，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祷告对保罗来讲，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祷告你要经常的祷告，要随时的多方的来祷告，来祈求。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自己在什么时候才祷告呢？可能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祷告，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祷告，但其实不是，其实保罗要叫我们随时啊，随时多方的各方面的，不但是为自己祷告，你要为社区祷告，你要为国家祷告，甚至为你的朋友祷告，都通常要做到的一个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得到的力量啊。第二个就是说，他也告诉说，你祷告一定要有一个热忱啊，要有一个热忱，你要大声的祷告啊，你要就是说你不能很软弱的祷告。你要有一个热忱，在祷告中你要有信心十足的去祷告，要警醒，要警醒不倦的这样去祷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祷告呢，你要不自私，不要说只是为自己。所以保罗也要求我们，要求他的朋友啊，来会众来为他祷告，就是说我们祷告不要自私，我们要为别人在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们要帮我们自己跟社区还有我们的那些朋友通通抓在一起，来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为自己祷告比较多，我们很少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这是在我们在属灵征战的地方在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要多为别人祷告，多为别人，把别人的事也当成自己的事来向神祈求。这是我们在前面开始借着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来了解属灵征战真正我们会面临的，或者说我们怎么做的一个大方向，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好，我们跟着我们就来看说属灵征战是什么。属灵征战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属灵征战的意义。属灵征战的意义，属灵征战呢，它是跟属世的征战不一样，它不是靠血气的，不是靠我们身体那种有力量啊，比如说一个军人，我们就带着武器打仗，不是这样，他不需要属世的一个武器，他需要的是一个灵界的武器，好，是要一个属灵的武器，是基督的国跟撒旦在争斗的那个场所的一个战争。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对自己有期许哈，对自己有期许，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那个作战的精兵。就是那个真精兵，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就是说看提摩太后书这样告诉我们哈，二章三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告诉原来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我们是代替耶稣哈来做耶稣的前锋来作战的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那作战谁是领袖呢？当然是基督啊，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啊，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所以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这我们就是说，这谁在带领我们？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耶稣在基督带领我们。所以在属灵征战上，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让圣灵来给我们启示，来做一个征战。那我们来看说，属灵征战的列别是哪些？属灵征战其实有三个方向，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集体的，一个是全面性的。全面性，我们在这个生活中都会碰到。所谓个人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他这样告诉我，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气的争，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一个单兵的作战，是我们自己会面对到那恶魔的灵的征战啊，这是第一件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的。第二个集体的征战，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七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在天上有的征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哦，原来是集体的，是恶魔他们集体的一个征战，然后是我们基督徒联合在一起，让基督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打一个属灵的战争，这是一个集体的战争。那第三个是前面的战争，前面的战争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都聚集，要与其白马的并他的兵精兵作战征战。就是你就看到说原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属灵的，是一个万王之王跟撒旦真在作战的一个场面，而是全面的。所以真在圣经中征战这一词就很广泛的表达，就是一个比武，是一个竞争，是一个斗争，是一个争，通通包括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可把这些意思都看成是完全相同，不能看成完全相同，他们是有他们在每一个时刻不一样的代表，所以我们自己要分辨得非常清楚，分辨得非常清楚，这是在征战的战列元里面。第三个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征战属灵征战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的是罪恶，罪恶，罪恶，他说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信徒虽然是跟罪恶势不两立，但是自己也不愿犯罪，也想把受罪的瑕疵的人救出来，这都是我们在拯救灵魂的我们基督徒要想做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必须阻拦到恶势力的那衍生，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要站在主的这边来跟罪恶来抗争，来跟罪恶来抗争，这是一个我们目的是要对抗罪恶。第二个是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这样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好，就是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实实在在，其实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会圣灵会带着我们跟我们的情欲相争，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的相争，那我们现在站在哪边？我们当然是站在圣灵的这一边，圣灵在帮助我们，有时候用有声无声的叹息在为我们带导，然后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战胜肉体的那个情欲，我们才会战胜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的力量是来自神，我们的力量来自神。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来祈求，祈求上帝，祈求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软弱变成刚强。那我们还跟谁在争斗？我们还跟撒旦在争斗，跟魔鬼在争斗。所以雅各书四章七节他这样，他故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魔鬼是神的仇敌，而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当然我们就是要站在神的这边，跟魔鬼一起来争斗，来那个。那当然最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违背圣经真道的信仰行为运动思潮，这是犹大书三章的地方，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我们这个跟这个行为信仰运动思潮为什么会纠缠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来读一下就会很清楚，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从二章一到一节开始。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临到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显露，因为那不法隐藏隐自己不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拦的，等到那阻拦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给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无意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受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心谎，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读了以后，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轮廓，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跟他所讲的差不多啊？跟他所讲的差不多。为什么大家今天有看到东方闪电他做了多少的网站，什么神的网站，什么神的那个，其实讲的好像我们似是而非的，那有的人还会拿出来问，那跟今天跟我们刚才读到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很像，对不对？他不拘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是被不要被他诱惑就对了。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哈，就是在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很多离道反教的事，而且那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哈，而且是怎么样？是抵挡主，而且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自称是神，这种情况你看，我们现在都看到，我们这现在看到有的网站，它是作为是神的神的神人或者神什么，那东方闪电它是做了好几个网站，我做了不同的网站，但是会有都不知道，都拿来问牧师，说牧师这个你看人家讲的多好，他的对不对？他上面写神的话语，神的话，然后其他就不写了，然后就写他自己讲的话。然后你看了到底这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你分不清楚，会有也分不清楚，但是他是这样写，所以你看这是真正的在2000年前都已经把你写出来，写得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不要被世界上的一些学说啊或者人来影响哈。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属灵征战的操练哈，我们属灵征战的操练。他说你希伯来书10:25，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参加崇拜啊，一定要参加崇拜，礼拜天记得要到教会，一定要参加崇拜啊，参加崇拜你才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啊，来跟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跟教会的同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哈。所以我们操练要怎么操练属灵战争，就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有稳定的正常的灵修生活，正常灵修生活啊。我看尤文就写得很好啊，那读经的生活哈，你说每天要固定要读经哈，要读有没有读啊？还是有写没有读？
有
好，谢谢哈。就是要每天要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生活啊，正常的灵修，而且不可停止聚会。刚才我们那段经文就鼓励大家不要停止聚会，我们一定 要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不要有个隔绝，要不然的话你不常到教会的时候，好久不去的时候，你就变成新人哈，又到教会变成很多人不认得了哈。还有要保持为主传福音跟每日为主做工的那个心思，我们一定要保持到说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心思哈。你看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你要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为他来传福音，或者带他到教会哈？这我们自己可以啊，每天都可以了。还有遭到苦难打击的时候，危险试探的时候，要记得更多的亲近主，这是我们生活上会碰到的。当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花饼，你要怎么办？找朋友还是找牧师？
找牧师。
找牧师还是找朋友？还是祷告求神看圣经、
啊、
就是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其实真的碰到危难的时候安静下来祷告啊，祷告就是牧师常拿出来的例子，就是我们翻车的例子。那时候牧师我也好激动，说今天晚上真倒霉，可是我们师母马上在旁边，你还说倒霉，没摔死就好了，赶快下来祷，跪下来祷告。哎，我们就刚开手拉手跪下来祷告，一祷告哇，就热泪盈眶，就是感觉到那样一祷告那一刹那间，虽然我们刚刚从车里面爬出来很紧张，可一祷告手一拉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感觉那个神的恩手就摸在你身上那样，你整身就这样整个软起来，就跟刚才的那种紧张都没有了，马上就掉下眼泪。热烈的盈眶在那边祷告，没想到才祷告还没结束，就车子停在旁边，有人就要下来帮忙我们。所以有时候你碰到急难的时候，试验的时候，然后你真的是要多亲近主，亲近主就是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读经，还要注意到圣灵的阻拦、责备，还有良心的不安，都不可以当屁自用。有时候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有个声音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是你说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可能就有一个声音出来，当有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稍微停一下，你不要很凶悍的马上就要改变，想要去改变什么，你稍微停一下，停一下以后你稍微自己来祷告一下，看看说神啊，请你再仔细的告诉我一下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啊，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做错事，你就不会错事。甚至有时候你在吵架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吵架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然后跑去睡觉，可能睡觉起来就好了啊。然后或者是你突然停下来祷告，你就被圣灵浇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的去应用这个属灵的一个武器来帮助我们哈。第二个就防备撒旦的攻击，切莫因亲友的感情或者个人的利益而出卖了，或者是出卖了主啊，或者出卖主内弟兄，这是常有的。比如说姐姐或者妹妹叫你说：“哎，今天不要去教会了，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哪里的，陪我去吧。”哇，你被这个感情一拉，你到底要不要陪他去？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到底你是要留在就像我这次到高雄去的时候，我碰到不信主，我到他们家去住，住了以后礼拜天他说：“哎，干脆不要去了，还要那么早起来，还要九点半就要去参加崇拜。”我想想，好像也不要去也没关系啊，反正可是还是最后还是坚持要去。好，这就是你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碰到一个拉扯，就是朋友热情。然后叫你说不要去，那昨天晚上也聊到两三点，所以今天早上是应该不要早，可以多睡一下嘛。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想说礼拜天到了，我们应该要到教会去，我们不要忘掉崇拜哈，我们还是去参加崇拜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心灵上的那个视野不开阔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如何去判别黑与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是站在灰色地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更要找祷告，这个灰色地带你到底要怎么去掌握呢？你到底是要稍微移过去站在白的那边呢，还是要往左边偏，还是你一直站在那个地方矛盾呢？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个属灵的眼光，那个属灵眼光是读圣经，借着神的话语和 用神的眼睛来看你面临的这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顺服在这个刹那间你要应用，这个顺服在这个刹那间是带着我们去走一个正道的时刻啊，正道的时刻，这是我们要自己提醒自己的。这就是我们在操练上有这七个可能性会碰上，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记得属于征战的一个操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但是跟着我们要来探讨的是撒旦跟试探，好，撒旦跟试探，试探我们一生中永远会碰到，永远碰到，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胜过撒旦的试探，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哈。那我们来，我们第一个来看撒旦的名称啊，其实撒旦名称就是在希伯来旧约圣经里面就是一个，他的意思就是反对者、控告者、仇敌的意思。在约伯记里面一共提了六次啊，然后二到七章也提了六次的啊，还有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也提了那个36次撒旦的别名，当然还有什么大龙啊、古蛇啊、魔鬼啊这些题目，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撒旦这个不是单单只是撒旦这个名字，可能还有其他名字，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小心哈，特别小心。第二个就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他会试探啊，他会试探。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4:3，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试探的人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在什么呢？旷野40天的试探，结果那试探的人就来跟他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的能力很大，你应该把这个变成石头变成食物啊，这就是一个试探啊，一个试探，试探借用我们的能力来试探我们啊，借用我们的能力来试探。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他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性情如何，恐怕那诱惑人啊，记得诱惑人，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劳苦归于徒然。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被诱惑的时候，我们前功尽弃，前功尽弃。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是非常步步为营的，一不小心一碰到试探我们就前功尽弃啊，前功尽弃。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在试探中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小心说哎，这个时刻是试探，我要特别小心。还有控告，控告那个什么启示录12:9-10，他这样描述一下哈，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是一样，一同被摔下去的。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哦，原来控告也是一个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从回到正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控告别人？当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控告别人的那个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牧师面前说：“哎，牧师，我跟你讲，那个这弟兄不好哎，怎么样怎么样？”我也看到了。可是你这样一控告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候是谁在驱动我们？有撒旦在驱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跌入撒旦的诡计中了。所以有时候在生活中，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来检验。来检验说到底我这个时刻是什么，是在被诱惑呢，被试探呢，还是我是被撒旦利用，我在控告人啊。第三个就是攻击了啊，攻击这个就很长啊，这个很长，这是约伯记里面1:6-12的哈。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立在那个地方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撒旦就在其中了。那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跑来跑去。”那撒旦就跑来跑去看了很多啊。然后那耶和华就问那个神就问撒旦说：“那你曾经有没有看看我那仆人约伯怎么样呢？啊，地上有没有也像他这样完全正道、敬畏神、离远离恶事呢？”结果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耶和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他就开始控告了。
他说哪里
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是有了。那他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的篱笆，为保护他的家园，并且给他一切那么好的东西，他手上的都蒙你的赐福，他当然他的家产也增加，当然他听你的话了。他如果他说如果你去毁掉他的一切的话，我看他当面就把你抛弃了啊。那神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害他就好了。但是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他就开始来破坏，来攻击这个耶和华了，攻击耶和华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被攻击的时候，也不要痛苦。为什么？这也可能是上帝允许的，借着撒旦来试探，来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然后面临攻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中间或许也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啊，勇敢的去面对，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对我们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去面对我们的攻击哈。第四点，撒旦要做什么？破坏神的工作。你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他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对啊，他说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是很多的，就像今天我们同性恋的问题，就是撒旦在破坏神的工作啊！撒旦在破坏神的工作，为什么？他就是要让我们有这种悖逆的行为哈，有这种悖逆行为。不过还算好啊，这次我们卫理公会还总算靠着非洲跟那个亚洲哈，亚洲的菲律宾教区哈，全额投票还维持了传统婚姻法啊，维持传统婚姻啊。我们现在还是维持传统婚姻，所以前一个礼拜，美国这是宗教界的大新闻哈，那个基督教邮报都特别好几篇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情，说没想到卫理公会原来以为会翻盘，会赞成同性恋，结果奇迹出现，结果是53%对47%，啊，就差了几十票，几十票就上百票，不晓得。忘掉了，是560几票对470几吧，好像是这样的，差了几票，然后就没有过。本来最容易过的是，我们原来是维持一个教会，维持一个教会就是主教们同意，就是说我们现在总会不要去管地方教会怎么，交给地方教会去决定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卫理公会就不会面临分裂了。现在面临在分裂、在拉扯的一个状态下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的工作就在做破坏的工作哈，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破坏一个整个百年来的教那个古老的教派都面临到这样的威胁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撒旦是在做攻击破坏的工作哈，破坏神的工作。第二个，胜过撒旦有没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好，我们再回头来讲那个征战，我们会被攻击，我们会被毁谤，可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胜利？当然是有可能哈。第一件事，我们凭什么胜利？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好，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14节，他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哦，原来耶稣基督借着死，又借着他的复活，就败坏了那个魔鬼的那个权力哈，魔鬼的那个权力。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前面得胜了，带领我们得胜了。第二个就是说，全副的军，我们要穿上全副神的全副军装啊。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他教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我们要穿好那全副的军装，神的军装。还有第三点，就是神赐给宝贵的信心哈，并那个信心不是我们的自信心，而是神给我们的，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战胜、哦、复活的得胜跟十架的功能是足以抵抗魔鬼的、哦、足以抵抗魔鬼，所以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哦、我们是不用担心。第四点就是基督的宝血，我们信徒已经所见证的道以及至死不屈的那个心智、哦、那这是我们要能够去碰上的、哦、所以他们启示录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哦、所以诸天犯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谢谢。所以魔鬼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担心。好，我们跟着来看一看试探，试探有个图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图一下，看图叫做神容许撒旦试探人，但人是无法知道真相也无权过问的、哦、所以刚才牧师在谈说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权利去过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相信上帝是有美意在我们身上，所以这种攻击都会造成一个化妆过的一个祝福给我们、啊、跟约伯面临的情况是一样、哦、所以你这样看上面那条线、哦、撒旦跟魔鬼在左边、哦、左边他的箭头下来他是要试探的，试探右边那边有个神、哦、他也是在这种状况下往下在我们当中、哦、但他有虚线给魔鬼，所谓魔鬼就是说这是撒旦，这是神从、那个神是允许的容许撒旦来试探人的、哦，那试探人以后人就在这个圆圈里面，如果在试探中人就落在了试验当中了、啊、试验当中了，如果人在试验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个人的欲望高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失败了，我们欲望怀了胎然后让我们失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堕入最终堕入死亡。那如果在我们在试验中的时候我们有忍耐，我们有信心，然后我们相信神，那我们可以忍受到那种痛苦那种压迫的时候，我们忍耐到最后我们就成功了、啊、我们成功以后我们就得到生命，我们就得到永生、啊、我们就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试验试探中的那个图形在那边出现、啊、出现。所以雅各一早就看到信徒会落在这种试探跟痛苦中，所以多数都会慌张或者缺乏智慧坚持下去，这是多数的人会这样。但是雅各怎么鼓励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哦、原来我们要开始用祷告的方式来求神，那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试探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低头下来，我们要求神，凭着信心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我们就不会有疑惑，不会有疑惑。所以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求智慧，只有智慧，只有从上头来的那个智慧才能真正的来打击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也很多时候也是在这种痛苦中的时候也是跑到牧师面前，牧师我能不能等一下来帮我按手祷告，来带神龛的前面来，大家跪在那边的祷告可以、哦、可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求牧师或者传道人来做这样的工作，甚至长老或者是属灵的弟兄都可以来做这样的工作、哦、那还有胜过试探的提示、哦、主耶稣曾经凡事都胜过试探的，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向他学习就对了、哦、我们要向他学习、哦、那希伯来说四章十五节他这样告诉我们，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二，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自己既然被试探的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阿门。我们自己一定要，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现在看到耶稣，他既然被试探，他就能够有那个经验，他能够知道被试探的人是怎么样。同样的，宗教也是一个经验，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样有被试探的那种经验。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第一节，这是我们可以有那种信心要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记得圣言，就是我们对抗魔鬼的时候一定是用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是有大有能力的。当大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一个试探或者攻击。还有警醒的祈祷，就是警醒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他说马太福音那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他这样，他说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四十到四十一节，四十到四十一节，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斯园里面祷告的时候，等他祷告完，他走到门徒那边来看到，发现他们都在睡觉，都在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警醒的祷告，我们免得入了迷惑。第三，就是当生活在主的光中，我们要生活在主的光中。为什么？神就是光，所以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只能听从神那边听到，让神来给我们一个好的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活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驱逐掉我们心中的那个黑暗。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跟神有一个连结的。第一的话，我们就是要注意到神的出路。那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自己以为站得稳，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相信神一定让我们忍受得住。所以任何痛苦到我们前面，不管是生病也好，不管是打击也好，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我们只要有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让出一条路，让我们走出我们的一个康庄大道。我们要相信神啊，这是一件。还有最后就是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啊，仰望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两节，他都这样说，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我们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身边围着我们。当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的时候，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的时候，心存忍耐，奔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在任何情况，在奔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只有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安度我们的困难，我们才能够享受耶稣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这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对神有信心的。最后我们在试探中的一个操练是怎么样，我们学习认清人生的目标啊，认清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目标是我们要跟神一样，我们要学习神的圣洁，我们要学习耶稣的那个身量。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如何，不论碰到什么事，我们都是为主而活。那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自我，放下我们的私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就是说，有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拒绝，有的试探也是必须抵挡的哈。所以雅各书四章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就是说我们在抵挡的时候，是我们顺服神， 胜过神的话语，胜过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抵挡。然后我们有时候要避开，他说你们要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这样告诉我，他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当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这个时候我离开公义有多远，我的信德还在不在，我有没有仁爱之心，我有没有和平之情，这都是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的。所以当我们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到底对方的攻击，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是在哪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抵抗，做一个抵抗。好，然后看看现在到底哪里。我们现在谈到操练，操练我们谈到第四项，第三项，了解罪的后果。当这句话最，我是觉得最好的，他你了解罪的后果，那当我们自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认为自己可以抵挡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在跟罪干嘛？我们在跟罪周旋，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属灵。有时候你看到很属灵的人，就反而是变成被撒旦利用的。为什么？他认为他可以跟神周旋，我属灵足以抵抗到那个罪哈，会罪。可是这个时候你像玩火一样，迟早会被烧伤的啊！玩火者一定会被火烧到啊！所以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里面才是永生。所以不要自欺。神是不能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问自己，我种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我们收的也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罪的后果就是死，就是死。我们自己要特别，就是挫折就是失败。所以在教会中的信，在信徒家中，有时候发现有撒旦黑暗的权势运作的时候，一定要同一般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的祷告。重新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然后在而且学习，在学习，在祷告中要警醒啊，要警醒，就是我们常常要借着祷告来警醒，来排拒神的那个试探啊。所以祷告，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不见得他吞吃我们，他吞吃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吃他就吃啊。这是魔鬼无用奇迹的来打击我们，打击神的儿女啊，儿女们。所以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们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最后就来到读经了，就说神的话是抵挡试探最佳的那个武器啊。我们一定要常读圣经，一定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然后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心意更新的变化。最后我们来读一下，好吧，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最后我们再做结束，来这句话来做我们的结束，来。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阿门。那请杨院长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吧？叫我们学习征战的事，是吧？叫我们认识仇敌的诡计，叫我们真知道在末后的世代是业最深的时候，是征战最猛烈的时候，是吧？但是主，你叫我们真是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是吧？叫我们真知道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是吧？你已经胜过了仇敌所有的权势，我们在这里宣告你的王权。哦，是的，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来改变我们，真的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学习长生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主这一堂课，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做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